请翻开南三律再加贝兰啊，第183页最后啊，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二端别人物啊，别人物前面是讲三宝物，就是如果偷盗到三宝物的话，这个三宝物是怎么来看的？我们之前已经有个稍微概略的谈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不是三宝物的部分，就是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分为三目，一个是掌主损失，就是负责的、掌管的啊。然后名被贼，还有名盗相啊。那我们一一来看啊。第一目，掌主损失。来，我们翻到184页。那这个呢，这一部分呢，就是啊，我们直接看内容啊。借书云：初中妙童超隐，善见论中，若守护财物谨慎不懈而有道者，失窃而取，或强逼迫，皆望本主节者，以非护主人敬之限故也。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在善间论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现在帮一个人守护财物，看管财物啊，帮一个主人呢 啊主人就是守护这个财物，跟主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某某主人呢请谁这个守护这个财物，那么守护财物的这个人呢很认真，就是若守护财物谨慎不懈而有盗者，就被盗了，被偷盗了啊，失窃而取啊，就是被偷或是私下啊，被摆明的盗啊，或是私下就被偷了，或强逼取啊，皆望本主节者啊，都是望着这个主人来节罪啊，望着主人来节罪，就是这个偷盗的人啊，偷盗的人就是望着主人去节罪，而不是望着守护这个人的去节罪，他知道吗啊，他只是帮忙看管而已啊，但是因为他看管得很认真，所以他没有罪啊，就不要，就是不是为不是向守护主啊来结罪，而是向本主啊本主来结罪。为什么呢？以非护主人敬之限故也，就是他不是这个护主守护主他所能做得到的，因为他能做的已经尽力了啊，已经到极限了，他已经很用心的看管了啊，很用心看管，积极的看管，所以呢这个东西被偷盗，那么这个业呢是跟他这个因，他这个罪呢是跟本主来结罪，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人而不是守护他的啊。若凡此者守护须常啊，以本道人妻守护故，是须还他，若不还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啊，反过来就是这个守护财物的这个人没有很认真啊，没有很认真啊，没有很认真的话，那么这时候这个守护财物的这个人呢，他就这个以本道守护须常，以本道人妻守护故啊，就是这个道的人啊，这道的人就是妻这个守护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守护人没有认真啊，没有认真，没有认真去守护他，所以这时候这个主人可以跟守护主，就是守护主啊，可以请他要偿还，是需要还，要这个被偷的啊，就是先这个东西被偷了嘛啊，被偷的，那么这个守护的人他就是要还给他，有他可以跟他偿还就是了，跟他要，跟他申请哈，就是要他赔，好，要这个守护主赔，好，因为他是守护主嘛， 他没有很认真的去守护它，所以是需要还本主。好，那这是这一点。当然这个盗，偷盗的人，偷盗的人，偷盗本身他也有他的业，可是呢这个守护主本身呢，他就可以跟，而不是那个主人可以跟守护主来要他还。可是呢如果前面啊谨慎不懈，他非常认真守护，结果被偷了，那这个主人要不要跟这个守护主要这个东西的？因为被偷了嘛。那这个佛陀讲说不能啊，不能本主不能跟他所藏，不能跟他这个不能跟守护主要他还，不能。好，这是主人啊，因为他很认真在看管了。那么主人呢不能要求不能要求这个守护的人呢来偿还这个东西财物。如果要的话反成盗啊，这样反倒就不对的了。好，这一点这地方是在讲这个问题。好，第二目名被贼啊，借书云：二被贼夺者，如抄索引一张二位，为现不现？劫罪时当随恶主心觉已否？好，就是说东西被偷啊，东西被偷的时候有两个状况啊，有四个状况啊。那这个我们要从哪个状况来看呢？这里讲一章二位，如果抄那个刑事抄，他讲的是一章二位，一章二位是现跟不现。但是我们这里不讨论现不现，现不现是指说就是在你面前在你面前偷呢，还是不在你面前偷，这是现不现。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是针对劫罪的时候当随恶主心觉已否。好，这个恶主呢就是指财主，这财物的主人，还有盗主贼主，就是这个偷东西的人。好，恶主是财物的主人跟偷东西的这个人啊，这恶主。那么劫罪的时候要从这个恶主的心呢，他是已觉否？已觉否是不是的意思是这个觉是已经确定的啊，确定的意思。好，我们底下来看：若财主已觉，贼主得定，此不可夺，如虑贼复夺贼。就是这个财主啊，财主就是财主被偷了嘛，被偷了，被贼主偷。那么被贼主偷了以后，这个财主本身呢已经断绝在拥有这个东西的希望了，因为他就已经被偷了嘛，他就想被偷了，他已经心里已经不想再拿回来，已经没有这个心了，就觉得已经没这个东西了就是财主已绝，内心已绝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他，已经没有了，他已经自己已经这么确定了。贼主得定这个贼主呢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他已经把它当成是他自己的了贼主啊已经很确定得定就是很确定他拥有他偷的这个东西了。这时候呢此不可夺，这时候你财主就不要去夺他的东西了，那懂意思你已经被偷，比如说被偷一小段时间了财主心里已经做的这个决，就已经我不要了，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那么偷的东西，偷的人呢，他也已经把这个拥有自己的。那这时候呢，佛陀讲这时候你不能去跟他夺回来此不可夺。如果再夺回来，如律就像律里面讲的，贼复夺贼贼复夺贼，就是如果我们再去偷了，再去给他夺回来，我们自己就贼了，贼去夺这个以前的贼他就是我们不能再这么做，这个时候就是要警察了就得要有警察来做，我们不能私下 就是私下去做，这时候就得，如果按照法律啊，就是啊，他就是要警察哈、啊，由警察第三者啊，负责主持公义的警察来做，啊，我们自己不能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话，贼复夺贼，好、啊，第二啊，第二个现象就是，如果财主本身呢，啊，一定就是他觉得已经啊没有这个东西了啊，被偷了以后没这个东西，可是贼主不定。就是他偷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可能刚偷，东西才拿到手，那么他还有就是还有觉得这不是到底就是还不稳定，他心对于这个东西的拥有还不稳定，还没有稳定，好、哦、还不确定不定，这时候财主可以去给他夺回来，好、哦、为什么呢？以原不具故，啊，就是他这个主人贼主的这个所有心啊，拥有的心还没定啊，还没定，这业还没有完整，好、啊、业还没有完整，这时候啊是可以给他夺回来，啊，以前的就是这个财主啊，就可以把他就去可以跟贼主夺回来，好、啊，这个关键在于贼主本身的心还没有。完全把他拿到这个东西当成他自己的，还没有那么一定，就是那个业哈、哦，他那个心的拥有的那个心那个业还没形成，还在不定的状况，所以这时候这个贼主啊，这个财主可以去把这个贼主的东西夺回来，把他原来自己的东西夺回来。好，虽然这个财主已经心已经好像觉得没有这个东西了，已经失。布施出去的意思，他心里已经虽然已经这么定了，可是呢，因为贼主还不定，这时候还可以夺，好，还可以夺回来。好，那第三个，财主迟疑，贼主已定，此不可夺，以缘成故啊。何问本主？就是假设现在虽然财主本身还在迟疑，他觉得啊，觉得说还他心里没有舍掉的这个想法。好、哦，还心里还没有舍掉想法，但是呢，这个贼主呢，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很确定的拥有自己，把它把它拿在手，就是已经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了，已经这个业已经形成很确定的了。这时候呢，此不可夺，以缘成故，这个业缘已经形成了。好，那个他的拥有的这个心已经形成了。啊，何问本主？就这时候就不用问本主的心是怎么心的，好、啊，因为贼主的心他已经很确定了。啊，他这个是指业哈、啊，指业哈、啊，不是指因果，因果他当然是违反，他这个是造大恶业的，只是说如果你再去把他夺回来，那就不一样了，这个状况就不同哈、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不能用一般的世间法律来看，这是指业跟这种盗业的问题，偷盗业的这个问题。184，我们现在是184页中间哈。好，那这个贼这时候因为缘成故啊，所以就我们就不能夺。好，第四最后一个聚不定，就是财主贼主都不定。啊，财主贼主都不定，那么这时候都不定，那持者收得由心不定，业非通畅故也，就是业还没有，业缘还没有形成，就是这个财主也没有觉得这个东西舍掉的心，他觉得还是很想把它拿回来，啊，还是他自己的，那么这个贼主呢，也还没有把以前的东西把它认为拥有自己的。所以他的业还没有形成，这时候可以把他夺回来，啊，就是贼那个财主可以去把贼主的东西夺回来，好、啊，这个是因为他的业还非通畅故也，啊，今以四句可曰判之，啊，可以大概的来判，所以这一幕叫做明被贼，啊，明被贼，啊，这个算讲得很细啊。这个都讲心哦，啊，这个心这个业的形成，但因为它这个道哈、哦，道的根本的 根本的那个状况是，对方他是不是啊有拥有的心啊？有他如果他已经有拥有的心了，你这时候就把他拿回来，那就是偷盗了。所以反倒我们自己，虽然那个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哈，好、啊，虽然是那个原那是我们原来自己的，可是这个，但是那他的他这个。这是另外的角度来看事情，如果从偷盗的角度来看，这个贼主当然是造大恶业啦。啊，如果这时候警察哈，假设警察抓到他，然后搜出他好多赃物，这时候你可以去领回来，是可以的，哈，绝对可以去领回来的，哈，是没有违犯，哈，啊，但是呢，如果你亲自去给他，到他那里用私下的。这种动作哈，然后私下的行那种方式去给他拿回来，那这时候这是不行的。其实如果依照世间的法律来看哈，它有危险性。为什么？因为警察也很难判断说你是真的是你的吗？如果你私下去贼人家里去把你的东西偷回来，那到底警察要判断说那是真的你的吗？他也会这么想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啊，哎，虽然是能证明，可是因为他这个他的动作是偷盗型，是他那个动作是有盗的那个意味在。虽然原来是主人啊，财主，那这时候你跟这个贼人本身又结了这个业，你盗的业，你懂意思？因为他是主要是关键，就是因为这个贼人哈、啊，贼主他本身已经把他当拥有他的，好，那么你跟他之间就又有另外一个业缘又产生，对，不是很正当，虽然不正当，可是佛陀哈、啊，他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他这时候可我们并不适合特别这样子出面再去给他夺回来，好，但是国家的法律就是警察公证人员哈、啊、中就是那种主持公证的这个警察，他如果他去处理就可以，因为他本来职责就是处理这个，那么他处理然后就把他拿收出来赃物，我们就可以他领回来，哎，证明是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他领回来。底下还讲了有一段更有意思哈、啊，收受赃物啊，收受赃物，你是指哪一个？是，
对，他就是他家的东西。
那他可以跟警察，等下跟警察讲，对，哎。
是论谁的业？
他跟警察讲是可以，警察要去处理，这就不是论谁的业，他本来警察，哎，对，就不能再把他夺回来，对，就不能再夺回来，再夺回来就是。对，他就另外一个意愿，他自己不行这样。哎，这个我现在指的是比丘、哦，哎，不是一般人哦。我现在这个指的是犯戒的问题，这戒哈、哦，大家现在一定要有个心理，要有个，这个是指持开车持犯哈、哦，犯戒的戒的问题啊、哦。好，不是一般你们还没持戒的这种互动模式，但是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了。佛陀对于持这样戒，他是这样来看，啊，是这样看。那我是觉得蛮有意义的，那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其实这样也比较清净，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持戒本身的人呢、啊，他就是为了解脱这个生死嘛，好，那这样子持起来也是比较清净的，内心。如果比丘他为了这样，你还私下再去把他东西偷回来，不是很奇怪？如果比丘应该不会这么做的，应该是不会，应该他不太，我目前上面没有写这一点，没有写这一点，他只是讲比丘自己要怎么样子的去面对以前发生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三幕，明道教，这个包括了持五戒哈。五戒就是在家五戒也算，好。第三目明道相，啊，戒书云：三就所道略举通收，情废情道，并色静矣。就是这个道相 哈，被盗的这个东西呢，是通收的情与非情物，哈。啊，那我们来看下面，借书序云：如明了论解云，道义极多啊，就是道的这个内涵非常宽广啊，要分析这个道啊是很宽广的。且曰六根起非法行，若偷六大亦犯重罪。就这个从六根来看，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来偷六大，六大是地水火风空四，包括空跟四，意识的四啊，空四。好，那我们从这个六根啊，跟这个六大啊来看这个道。借书序云啊，如仙人，如诸仙人是凶行时，如有人舌遮作仙人诗，就作仙人书，见者皆欲，乃须价值。比丘被害偷看，不问损与不损，看时即犯。啊，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在可能在印度哈，他有一些仙人呐、啊，外道哈、啊，这个仙人凶行师，凶行本身就是蛇啊，因为蛇是用那个这个腹部这个凶啊，在地上爬来爬去，走来走去，所以他又称为凶行。那么凶行师是什么意思？就解这个蛇毒的，这个仙人很会解蛇毒，蛇的毒啊，他这个腮乎哈、啊。是解蛇毒的腮乎，这个仙人啊，好，那么有人呢被蛇蛰到了，被蛇咬到了，做仙人书，那么这个仙人会做一种书，这个叫仙人书，这种书呢，你只要再给他阅读，看过了，你蛇毒就解了，啊，就解了，啊，所以见者皆欲，你看到这个仙人书的，就会这个蛇毒就会解开，啊，会解蛇毒。难需价值，可是呢你必须付钱来看这个书啊，就是看这个书必须付钱。难需价值哈、啊、值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值，有个人字旁的值，古代的这个值是通我们那个有个人字旁这个值啊，就是钱哈、啊、价值，他必须要付某部分的啊，就是某种价值他才给你看。比丘被害偷看，就是比丘如果被蛇害了，啊，如果你不付这个价值去偷看这个仙人书，不问损与不损，看时即犯，不问你有没有就是损到这个书啊，啊，有没有这个书有没有被你弄破损或者如何，你只要看了就犯了，啊，就犯了。因为如果你没有给他价值的话，没有先就是没有付钱的话，你这个就算有偷盗了。这个现在讲的这个叫做眼根的偷盗。我现在讲，我们现在是第一个用眼根偷盗。眼根偷盗的，他举个例子是这个哈、啊，从眼根偷盗，那、是怎么偷法哈、啊？就是这种，就是算有犯到眼根偷盗，所以叫做看时即犯。好，看到就算你有偷盗了。好，以此立诸方要素，不许人传，违见违脑，何地在吾？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看的啊，不能看啊，像有一些秘密的药秘方药素，这是不能传的啊，不能传的。可是呢，如果有人他好奇去偷看，然后又传，就违脑啊。这样子的话啊，就不再算这个五钱有是不是五钱的事情了哈、啊，这不在五钱不五钱的范围内了，这个呢就算偷盗了啊，这是眼根偷盗啊，所以所谓眼盗，这就是所谓的眼盗。好，那么下根立支是就是刚刚是讲眼根嘛，那以下五根呢，就是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意五根呢，好，就以下的五根呢、啊，下根就是以下的五根，好，只剩耳鼻舌身意这五根，也一样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好，然后底下要讲好，比如诵咒治病，欲须啊，欲学须止，比丘密听，这就是耳根道。好，现在讲举例哈，耳怎么来偷盗呢？就是比丘密听，若这个持戒这个比丘呢，他用耳朵偷偷的听，计值犯众，就是计算他的价值就犯众。如果他诵咒治病，这个咒可以治病，你要学这个咒需要多少钱？如果他满五钱，你就犯重罪。若你是偷，这又密，就是秘密的偷听啊。那如果说他已经偷听的这个东西是要付五钱以上的，五钱跟五钱以上，你就犯重了。好，所以计值犯重，这叫做啊密听啊。偷嗅长处，毅力此之。好，就是偷偷的嗅，嗅就是眼耳鼻哈，鼻根长呢就舌根，处呢就是鼻舌身哈，身根也是一样的。好，若要方术病源即猜，好得知方语，得知听写，比丘受学，心源得猜，不与价值，故犯众也。如果有一些方术哈，那个可以让病好，病源即猜，可以让病这个病源呐、啊，好能够去掉这个病源。可是呢，你得知方语，你要必须要有付价钱，他才会给你，好要付价钱才会给你这个方术。那么得知才可以听写，好才可以听可以写。可是如果比丘呢，他去学这个。学这个，结果你病好了，心源得猜啊，但是你又不给他价值，你没有付钱啊，这比丘没有付钱，那么就犯众啊。这个呢，就是指眼六根偷盗的这个比喻哈、啊，可能有点类似说他嗅的那个东西值多少钱，如果是要超过五千就犯众了。偷嗅有没有例子啊？这个要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没有这个例子可以算偷嗅的，或是说偷尝啊？偷尝可能有了，偷吃啊，啊，偷吃可能就有了，啊，偷触，哎，是不能闻，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是有这个是有这样算对，但是先供过佛你才能闻。那你就是你不能主动先闻一闻再供佛了啊，你是不小心闻倒是没关系，因为没心好啊。可是如果你主动先闻一闻然后再去供佛，这样不行啊，就是你刻意心去闻一闻再供佛。好，我们来看下面哈，戒书序云，前面讲六根，好，我们现在讲六戒，言地水火风空四，好，次曰六界，前地水火可知，就是六界的前三个就地水火，啊，地水火比较好知道，就偷地，偷地，地就是比较硬的东西，啊，或偷火，啊，偷水，啊，这个应该不难想象了，啊，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别的风空四，这个就比较难了。好，偷风，好偷空，偷四，这后三个就比较难哈。我们来看这个后面，如律中有咒善要图，比丘偷摇不与价值，是谓盗风。好，就是有一种扇子哈，你给它持咒。好，然后这个扇子上面用药去涂它，但是呢，它这个是可以，比如说你扇一扇，这个人病就会好，啊，对，就是用这个风就可以让他的病啊会好。那比丘呢，去偷偷的摇，但是你要摇这个扇子要付钱，啊，比丘偷偷去摇这个扇子，结果又没付钱给对方，叫盗风，好，这叫盗风，这种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古代的这种术哈，现在这术很难看到， 所以这个世界无奇不有。那是，但不是风哦。哦，这个可能，这个算，这个也算哦，香，但是这是闻气味的。不过这个昼散，如果不昼散时去用，这个就不见得有气味了。要吐，这种可能不见得是属于气味的东西，它就指风而已了，特别就是风了。这个风有加持力。是有特别的一种力量。以前我那个我在刚出家的时候，对于那个藏传很热心。那有我还去他们闭关的地方，有一次见一个仁波切，这个仁波切是那时候萨迦仅次萨迦法王下的第二个仁波切。如果萨迦法王之下就他，可是他默默无闻，外面都不知道。但里面的人都对他非常敬重。仅次于萨迦法王。那么我去觐见他的时候，他有个很特别的扇子，那个扇子很厉害。我这密教他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那个。那我那时候身体不好，我就跟他在那时候在印度的时候身体不好，我去觐见他的时候，他看看我就拿那个扇子往我头上这样拍一拍，真的身体就好多了。所以他那个是不知道是有弄一个，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程序了。那个扇子是用那个孔雀羽毛做的，孔雀就吃毒嘛，专门吃毒，所以他做的那个羽毛扇，它本身就有克毒，就可以那个克这个毒对毒有克的作用。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了，不过这个应该不太像道风，直接扇子就拍到我身上了。好，我们来看下面不过这一种其实在我现在我一点都不会去星耀星，一点星耀星都没有。在我现在，以前会觉得很好奇，好想学因为好像好奇宝宝刚出家什么都不懂。但是现在经历这样子快20年下来。我这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有重要，一点都觉得不是很，在跟修行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我们自己的业要消，那才重要。那是一种方便善巧的东西，可是等你这条路走久了，你会发现主轴的业消那才重要，那是个根本，那个才是根本。好，我们来看下面。而且你帮人家这个消灾自己也要，这个做之间的业是怎么算的，很难知道呢，唯佛能知呢。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第二行，若起隔邪淫，现在是在讲空，偷那个空地水火风空室的空，怎么叫做偷到空呢？若起隔邪淫，起隔就是你盖房子那自己盖房子。那邪灵仿他起灶，你邪那个房子你特别盖个有样东西凸出来再凸到别人的土地的上空，就是这个叫做起格邪灵，就是你那房子特别有样东西凸出来，已经占到别人土地的上空，仿他起灶，就是你就妨碍别人来盖房子啦，是名盗空。就是盗别人的空间是名盗空。这个就比较好了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家里的树家里庭园的树，墙壁内墙壁外就是另外一户人家，现在家都互相邻接你墙壁里面的这棵树长得很大，要到别人家里去了，经常有些就有纠纷出来。如果有人他就是比较会计较的他就在这上面就会纠纷了。但是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不对的了。这是人家的上空。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要了解有这个状况。妨他起灶，是名道空。智者是戒也。能有伎俩不度空他。 得子方与，比丘方便就他学得，不与价值及道是也。现在在讲道是，好，这个道是就是，如果按照现在讲，就是盗别人的智慧财产权，好，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他这里是讲说哈，智者啊，世界也，就是智慧这个东西，就是讲是偷盗的是，这个是就讲智慧。好，人有伎俩，就一个人呢，他有他的一个技术，不空度他，那么他不会空空的度，就是传给人家，啊，度就是传哈，传这个伎俩，这个技术给人家，不空度他，就是不会空空的就传给人家，得值方语就是要有他，要对方要给钱，他才要把这个技术给人家，好，好，比如说什么配方啊。啊，什么什么面的特殊什么面的配方啊，啊，什么东西煮的啊配方，那你他一般呢不会空空的去传给人家，好，那要有钱，可是比丘方便就他学的，如果比丘呢去啊用一些方法啊就跟他学到了，可是你却不予价值，没有给他钱，即盗是也，就偷盗了人家的智慧财产。好，因为之前就已经讲好要给钱他才传，那已经讲好的你又学了又不给钱，那这样子就盗是了。好，是不可盗以无形故，就是这个智慧财产是没有办法讲到什么特别，讲到盗这个有个东西可以偷，它因为它无形的，但可从缘盗其自用也，就是可以从这个因缘上来看，啊，这是盗他的智慧财产，啊，盗其自用，就是他特别的智慧，啊，我这样去偷盗他特别的智慧。但是那个拷贝的那个物哈，物是我们去买来的嘛，所以那个就不没有算进去，但是智慧财产就有算进去了。对对对，他是有算到智慧财产的部分的。这个是看那个怎么约定的了，公就是这个社会是怎么彼此之间约定好的啊，你不按照这个约定让人家损失，主要是关键是给人损失到了，这是重要的关键啊，本来他就是要靠这个出版而赚钱啊，我们却盗用，那这样就让人家损失了，好，那这个就有算了。好，这种损失哈，这种道哈，其实未来果报是真的不小，就是未来就贫穷报嘛，因为你让人损失财，所以未来就是财就少。如果说他这个文章是属于，传输这个电脑传输文章呢，好，但这个就主要是看哈，你传输这个文章有没有损到这个文章主人的财方面的问题，
啊。
没有就没有，对，就没有损，对，如果说是公开的就没有损，转到细微上还是有盗到电啊，盗到电或是盗到这个公务啊，因为你用公务做私人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没有满五钱啊，所以他不是劫到很重的，啊，但是你还是有算哦，还是有算，你讲维系还是有。好，我们来看啊，下面186页，戒俗云啊，三明非畜物者啊，现在讲到是非人跟畜生物，如上利益以明啊，就之前有谈到非人畜生哈，啊，的东的业啊，以前有提到，所以如上利益以明，可寻超重最轻重也，啊，就是最轻重意思是说。如果这个非人畜生，如果比如说非人像土地公的哈，像土地公的东西有守护主的话，有守护主啊，像寺庙里的那个神明，他有守护主，就是有守护的看寺庙的人嘛，那你就望守护主要结罪，结上罪，好，结上罪啊。如果无主，只有望非人要结中罪，但是你到畜生物。啊，到畜生物，那 就是若准着现在的时诵律啊，时诵律的话，它多论都是结下罪。可是这个到畜生物又有分哦，哈、啊，又有分。最近我看到听到一份资料，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哈、啊。就是这个佛陀他在律典里面有提到哈、啊，比如说，因为在以前比丘他以前他是没有完全素食嘛，哈、啊，佛陀那个时候的比丘没有完全素食。那佛陀他在讲到律典里面有提到，如果你去拿狮子吃的肉，就是你狮子啊去捕哈、啊、捕那个动物，那么狮子去捕动物，他才吃完的肉啊，好、啊、去拿他的肉，那个因为你狮子吃一吃就走了嘛，啊走了你剩下的肉，如果比丘去拿吃的话，好、啊，那对于狮子本身来言，它就变成它是这个是狮子的废弃物。啊，为什么呢？因为狮子它只吃温的肉，这只吃温的肉，啊，温的肉。那么它那个肉如果已经冷了，它就不吃了，狮子就不吃了。可是呢，如果是老虎的食物，老虎去捕哈、啊，捕动物，那么它吃一吃剩下的肉，如果它暂时没吃，先离开。如果这时候去把它的肉拿下来吃的话，就犯了。就违犯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虎的心不把它当成废弃物，因为老虎会吃冷的肉，就是已经冷的肉老虎会吃，啊，老虎的心呢还是把它当成，它会慢慢吃，现在吃饱了，下一餐再来吃，所以这时候呢，这就算有偷盗到老虎的肉了，因为它老虎并没有把它的东西当废弃物，那懂这意思？好，所以这个结这个罪哈。是很细微的，为佛人知了、啊。好，所以这个佛的他的心，他对这个解释是非常重视心，哎，这个心的状况。